弟兄姊妹，上午好，早晨好。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面前，因为这是你自己百姓的聚集，你必要在当中掌王权，居首位，在你百姓聚集的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求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下来。这百姓是你自己的百姓，你必在当中掌王权，居首位。我们把下边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求你同在赐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在讲以斯拉记的第九章。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今天第五节呢有一点重复的地方。我们讲到了这位大德的文士以斯拉，他带领以色列人回到了耶路撒冷，本来是一路上感恩赞美，有很多的神的同在和祝福保守他们，看顾他们，他们回来了。但是当他们一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就面对着一个问题，就是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又陷在罪中，他们与本地的人通婚，并且也陷在那本地人的拜偶像的罪中。所以这位以斯拉就到第五章到第五节的时候，就说他就心情非常的沉重，他整天在那里撕裂衣袍，拔了胡须，表达极度的悲伤，在神面前自卑，在那里忧伤痛悔，坐在那里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就开始向神举手祷告。第五节这里说，这是以斯拉的开始祷告。今天的讲题是为民担罪。我们看第五节说，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这里是以斯拉的口气在讲话，他说我就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以斯拉穿着他那件因着痛哀伤痛悔而撕裂的衣袍起来，跪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并且向他举手。当他以斯拉他知道他们所得罪的这位神是谁，这位神不是一般的神，他是唯一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他非常清楚以色列人所得罪的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大而可畏，他非常的清楚。我们记得摩西啊，摩西人称他为神人摩西，就是因为一次他在众人的面前，在以色列的会众的面前没有归耶和华神为圣，神叫他吩咐那磐石出水，他去击打那磐石，就是这样一个违背神的命令，这位神人摩西就没有进到迦南地，而是在迦南地的边上尼波山上远远的眺望那神赐给以色列人的流奶与蜜之地，他都没有进去的。所以这位以斯拉来到神的面前，他双膝跪下，当他双膝跪下的时候，表明他对这位上帝的敬畏，得罪了这位大而可畏圣洁公义的上帝。第二，表达了他愿意接受因着这犯的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刑罚。以斯拉前面讲过，这位大德的文士，他通晓耶和华天上之神的律法，所以他知道违背律法的结果是什么的，违背律法就要得到因违背律法而带来的刑罚，所以他双膝跪下，表明在神的面前愿意接受因为违背律法而带来的一切的刑罚。第三，他来到了耶和华神面前，双膝跪下向神举手，表明他要代表以色列人要向神祈求慈爱和赦免。当他跪下来的时候，表明他降卑，表明他降卑，他为以色列人来祈，不但是认罪，也祈求这位耶和华神你要怜悯我们，要恩待我们，他向神举手祈求神的赦免，因为以色列人 他们所应该得到的是什么？是神的愤怒和神的刑罚，而不是这样的恩典。但是以斯拉愿意为以色列人在那里边双膝跪下向神举手。所以这是以斯拉来到神的面前，看到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他在神面前一个是表达他的敬畏，另外一个表达他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愿意接受一切的惩罚，并且为以色列人来求好处。这实际上我们看历史历代的先知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这个事情，他们都愿意。我们读耶利米先知的书信时候也是这样子的，耶利米先知一边在神面前，神指出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耶利米先知承认是我们犯了罪，另一方面他就在耶和华神面前为以色列人来求好处，求恩典，求怜悯。那么这位以斯拉呢，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所以他认罪的态度是这样子的，来到神的面前态度。那么到第六节的时候呢，他来到神面前举手，他就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的神仰面。所以他知道来到上帝的面前，面对所犯的罪，除了祈求恩典之外，他不能够做别的。他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的羞耻的事情，因为得罪了这位上帝，冒犯了这位上帝，而这位上帝又是至公义至圣洁的上帝。那么下边就讲到了说，当他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这样的罪，并且祈求为以色列人祈求赦免之恩的时候呢，他讲到了对罪的认识。以斯拉记第九章的第六节第七节这么说，为什么说我抱愧蒙羞，我不敢向你仰脸呢？因为我们罪孽灭顶，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的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恶，我们罪孽，我们的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我们看到以斯拉在这里边，他在向神认罪的时候，他没有像我们蜻蜓点水的一下就说，哎，我们犯了罪，主啊，像我们今天祷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祷告的，主啊，我们都犯了罪，主啊，我们得罪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他没有的。我们看到他这里用了三个词来表达他对罪恶的一个深，他们所犯的罪的一个深刻的认识。他讲到说罪孽灭顶，我们通常讲灭顶之灾呀，灭顶毁灭，然后我们的罪恶滔天，太大了这个罪恶，然后讲到了罪恶甚重。我们看到这三个词呢，我们通常都是指责那些十恶不赦的人，我们才用这些词。即便是十恶不赦的人用一个词也就够了，他这里边三个词都用上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以斯拉他非常非常的明白，一方面他认识这位上帝是公义圣洁的，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看到了以色列人的罪对这位至圣洁的神的一个冒犯是多么的大，所以他才用这三个字，罪孽灭顶，罪恶滔天，罪恶甚重。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就是一个小小的罪嘛，不过就是一个撒个谎嘛，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得罪的是谁，得罪这位公义完全公义圣洁的上帝，没有小的事情的，得罪他都是一个巨大的冒犯。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他在讲说，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所以这里边以斯拉呢，他因为他是个大德的文士，他对以色列人的历史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明了，他是研究律法的，所以他知道我们的列祖列宗他们是如何来违背这位上帝，而这位上帝又是如何的来向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施恩典、守约、施慈爱。但是呢，他依然知道我们的列祖，他没有因为神对他们的保守、对他们看顾、对他们的守约、施慈爱，他就觉得我们是好像很理所当然得到这一切一样。他没有，他是讲到说，我们的列祖一直到今天都是罪恶甚重、违背上帝的。我们去读旧约历史的时候，我们都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卫王这位合神心意的仆人，他也犯了什么罪？奸淫、杀人这样的罪。 他的儿子呢，也娶了许多的外邦的女子公主来做他的妃嫔，然后他就随着这些外邦的女子去敬拜那些外邦的神，以至于南国北国分裂，使两个国家的人都陷在拜偶像的罪中，以至于被亚述国被巴比伦人所灭，就像今天。然后他说，就是因为这些罪孽，所以今天才有这样的光景。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的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他们被人掳掠，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被毁。你知道圣殿被毁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个非常大的一个羞辱，非常大的羞辱。然后甚至于连君王都被掳到巴比伦的地方去了，然后所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所以以色列人说，我们以斯拉说，我们列祖列宗得罪了这位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得到了如此的报应，得到了如此的刑罚，我们脸上都是羞耻的，好像今天的光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以斯拉他对罪恶的认识。那么也许我们会觉得说，以斯拉在这里是不是有点哗众取宠，言过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为什么他用了三个这个词，简直就是太过了。实际呢，一点都不过的，因为他们所犯的罪，拜偶像，是离弃耶和华。我们听清楚，拜偶像的罪就是离弃神，因为就是把偶像当成神，那么就把耶和华神不当作神。所以这个问题呢，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亚当和夏娃当神创造他们，把他们放在伊甸园当中，并且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就吃了，吃了之后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次的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就使整个的人类都陷在罪中，直到今日一次的犯罪。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生命当中犯了多少罪，我们就知道罪在神面前是多么的可怕。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罪。亚当和夏娃犯了一次罪，违背了神一次的命令，他就把所有的人类都陷到罪中。所以这个对比之下，我们就看到了这位上帝的公义是何等的完全，他的圣洁是何等的不容忍罪恶。所以以斯拉在这里边面对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离弃耶和华去敬拜偶像，他知道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大的，他对罪恶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罪，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认识我们自己的罪，千万不要给自己一个借口。我们常常会出现两个人，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里边常常有两个律。当我们面对一件错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错的事情，这件不合公义的事情，这件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如果我去做了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利益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里边马上会出现另外一个人，会告诉你说，也没关系，无所谓，小问题嘛。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出来，这是神不喜悦。这是我们常常面对的光景。当我们想逃避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要认识罪，认识罪恶的可怕，好像以斯拉一样。创世纪当中第六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那里边第六章我们都知道讲的是什么事情，挪亚方舟，对吧？那么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呢，讲到了一件事情，耶和华神观察全地，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皆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他们所做的都是恶的，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都败坏了，但是唯有挪亚和挪亚的一家在神面前蒙恩。我们要想清楚啊，蒙恩在先啊，是蒙恩在先，唯独挪亚和挪亚的一家在耶和华神面前蒙恩，他们被拯救。 我们就知道当这些都败坏的时候，耶和华神的怒气临到了他们，就用洪水淹没了这个世界，审判了这个世界。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人没有因为这一次洪水的审判而回心转意转向神，而是愈演愈烈，陷入更大的罪中。如果我们去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类的真是一部罪恶史，而且是越愈演愈烈。没有因为神的提醒、神的管教、神的刑罚而有丝毫的悔改，而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罗马书说3:23，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面并没有讲你是75%的好人，或者是80%的坏人，没有讲，都是犯了罪，都是罪人。罪就像一个毒钩一样，紧紧地勾住了每一个罪人，把这罪人一步一步地拖向灭亡，拖向毁灭。罪人没有平安，因为罪人等待的就是灭亡，罪人等待的就是审判，他没有真正的平安。罪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没有人可以逃脱，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逃脱这罪恶的捆绑。所以这里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以斯拉面对以色列百姓犯的罪的时候，他那么严重的撕裂衣袍，拔了胡子，拔了胡须，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说我们也要意识到罪恶，罪恶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远离一切卑贱的事，远离一切的罪恶，因为那个东西沾染到身上的时候，就像毒钩一样，可以把我们勾走的。对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曾经听说过一个人亲自的跟我说，他说他是个基督徒，他跟我说，他说我不喜欢参加祷告会。我说为什么不喜欢参加祷告会呢？基督徒应该喜欢参加祷告会。他说我不喜欢参加祷告会，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大家都在那里啊，那么悲伤，在那里边啊，特别是不能够看到那些弟兄，哇，挺大个男人，不像个男人，在那里还流泪。他在嘲笑圣徒在神面前为罪的忧伤和痛悔。为什么？为什么他流泪？因为他知道这罪恶是灭顶的，他知道这罪恶是得罪这永生的上帝的，他知道这罪恶除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不能够被赎掉的。那里边有悔恨，那里边有感恩，也有喜乐的。他不明白，他不理解。那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对罪恶的认识呢，我们的认识不太清楚，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就会包容罪恶，以至于有些时候我们就会甚至陷在罪恶当中，我们自己都为自己来辩解，这是不应该的。有些时候我们来教会，我们就会觉得说来教会好像去看电影一样，来了我就想看一场电影，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电影不大好看，哎，这电影不错，前一部分电影演的还不错，后边演的就差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来到这位圣洁的上帝的面前，我们好像去逛商场，逛商场我们去要买我们的东西，去逛了一圈没买到我要买的东西，于是我就不开心。来教会也一样，我们觉得说我今天来我想要得到一种东西，但是我没得到，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来到教会当中，来到这肢体当中要做什么。这位以斯拉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要为以色列人来担罪。 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因为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神对他自己的百姓的要求是这样子的，要圣洁，既然是属于他的就都是圣洁的。什么是圣的？圣的就是属于神的，神和属于神的是圣的。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吗？我们说我们是属于神的吗？我们就要圣的，因为神是圣洁的，他要求他的百姓也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不认识这位神，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我们就很容易就去得罪他。认识神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查经，就是我们要借着圣灵的带领，在他说启示我们的话语的上边来认识他，认识这位上帝是多么的圣洁，认识这位上帝是多么的公义，他就借着他的话语在向他的羊发出声音。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这样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主的羊就喜欢，他就听得明白，他就跟随。然后二十八节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因为这些羊是属于神的，因为这些羊是跟随主的，因为这些羊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所以我们要听主的声音，听主的声音，听主的声音。如果我们里边没有主的声音，我们上哪去听主的声音呢？所以我们要去借着他说向我们说启示的他的话语上面，我们来认识他。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见，我们就可以分辨，哎，这是主的声音呢，我们就可以跟随，我们就不至于悖逆。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神呢借着他的话语在向他的百姓发出呼召。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分开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信的，一部分是不信的，甚至有抵挡的。但是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是要叫他的羊能够跟随他，因为他能够分辨出来，他知道这是主的声音。我们今天常常会有一些误区在里边，我们会觉得说我得救了，所以我就无所谓了。不是有人说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所以 我得救了，所以我今天怎么样也无所谓。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我告诉你，你可能没得救。因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不会有这种心态的。有些人会这样说，我信耶稣啊，我因信称义，我不是因行为称义，我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的行为却恰恰暴露出来我们不信。这是雅各说的，不要自己欺骗自己，面对罪恶坦然的，因为我们有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披戴着基督的血，我们可以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我们是有救恩的。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也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罪，要有个正确的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以斯拉在神面前祷告这样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灭顶，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看到了有什么不同没有？罪是谁的？罪是我们的，我们以色列人的。这位以斯拉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说是他们犯的，不是我犯的，主啊你赦免他们，你饶恕他们，你惩罚他们，他没有的。而是说什么呢？是我抱愧蒙羞，是我不敢向神掩面。前面我们讲到了，当他听到这一切，他没有 去找这些首领，找这些祭司，找这些立位人去责备他们，而是来到神的面前，他要为这百姓来担罪。这是我来到神的面前，来为我们所犯的罪来向你认罪，向你悔改，祈求你的赦免。我们都知道此时此刻的以斯拉，他是拿着圣旨的，是皇帝亲命的省长啊，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的。他撕裂衣袍， 他要为以色列人担罪。我们都记得以色列人有大祭司的制度，这位大祭司就是在神面前为以色列人担罪的，他肩上担着以色列12个支派。当他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每年一次的赎罪日的时候，他要替以色列百姓赎罪。他首先要为自己赎罪，然后来到上帝面前再替以色列人赎罪。所以这位大祭司，这位大德的文士以斯拉，他来到这边的时候，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要为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要担罪，因为他是以色列当中做首领的。我们还记不记得金牛犊事件？我们都记得的。当摩西上山去领受神所颁布他的诫命和法版的时候，因为时间太长没下山，下边的以色列人就说，哎呦，这摩西上去了也不在了，我们怎么办呢？没有人领我们出这旷野了。于是就跟摩西的哥哥亚伦说，我们造个金牛犊吧。亚伦一看这些人逼他，那我们就做吧。于是就拿着大家的金银来做一个金首饰，做了金牛犊，然后给这金牛犊起名叫什么？叫耶和华。说这就是耶和华神要领我们出旷野。于是神在山上大怒，跟摩西说，好，你却娶我，你却等着我，我顷刻之间我要把这些百姓要灭尽的。摩西这样说，出埃及记第32章第30节到第33节，当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陷在如此大的罪中的时候，耶和华神大怒的时候，我们看这位以色列的首领摩西他在做什么。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什么意思呢？摩西是以色列的首领，以色列人犯了大罪，摩西下山之后就严严的责备这些人，把那金牛犊磨成了粉，然后怎么放在水里边给这些造金牛犊的人喝，来责备他们，甚至把那个法版都摔碎了。他非常的生气，但是当他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在向神祈求这样的恩典，他说这些人的确是犯罪了，我们的确是犯罪了，但是呢，你要赦免他们，如果你不赦免他们呢，你也不要赦免我。看到了，他要为百姓担罪。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但是这里边我们看到了这位摩西，他也在神的面前在为以色列的百姓担罪。为什么？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首领。那我们就再往下看，从这旧约的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所以就是这样一位摩西，甚至于跟神说，你如果不赦免他们，你也别赦免我，把我从你的生命册上也把它涂抹掉的，就是这样一位爱神的百姓如此的摩西。后来的时候，有一个叫可拉的人，他怎么样？他来挑战摩西的权柄，说摩西，你这个人怎么专权呢？凡事都你说了算，你凭什么呢？这样子啊？他们就开始带领200多个人来挑战摩西的权柄。摩西就向他匍匐在地这些人的面前说，好，耶和华神必要显明谁是他所差派的。于是摩西就回到了上帝的面前说，这是你差派我来的，来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但是现在这些人发出挑战，他们不听，他们不肯承认摩西和亚伦的权柄，特别是摩西。耶和华神说，好，耶和华神要显明摩西的权柄是出于摩西，是出于神，是神赐给摩西的权柄。所以耶和华神就说，好，他要做一件大事。什么大事？让人看到这事情不是寻常的事情， 看不是寻常的事情，来证明摩西的权柄出于神。于是到第二天的时候，他们聚集的时候，神就是地裂开，使可拉和他一党的250人被地吞了下去，那些追随他们的人怎么样，就跑掉了，吓得跑掉了。因为这已经显明了神做的事情是这样的。好了，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我们要讲的是后边的事情。耶和华神在这众人的面前来显明摩西是神所差派的，是神所赐权柄的，并且在众人面前，在以色列人面前，250个人，这些被随着可拉悖逆的这些人，生生的被地给吞进去了。就是这些人，第二天他们又来到摩西和亚伦的面前，怎么样？又开始抱怨，摩西啊，你们把我们的250个人都给杀了，这首领你都给杀了。耶和华的愤怒就临到了以色列人，神就是瘟疫进到了以色列人当中，死了很多的人。我们这时候看摩西和亚伦是如何反应的。民数记的16章44节到50节，此时此刻这个瘟疫已经进到了以色列人当中，很多人就开始死了。44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去，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耶和华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所以耶和华神说，我要这些人真是悖逆的，我要用瘟疫来灭绝他们。这个时候，我此时此刻你要清楚，昨天的时候他们是摩西和亚伦是被攻击的，今天他们依然在攻击他。但是这位摩西面对瘟疫已经进到以色列当中，很多人已经死去的时候，他就开始告诉亚伦说你赶紧去到会幕当中去拿一个香炉，把坛上的香和火盛在里边，然后为以色列百姓赎罪，要平息耶和华的愤怒。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你知道这时候的亚伦已经90多岁了，他这是跑着去取这个香炉。但是此时此刻那些人正在攻击他，他跑到会幕当中，拿上香炉，盛上香，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什么意思？就是这位被攻击的摩西，被攻击的亚伦，他作为首领，此时此刻他依然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什么意思呢？就耶和华神啊，求你停止吧，停止攻击这百姓。这百姓虽然悖逆，但是他是你的百姓，如果你要想继续的让瘟疫再往前走，先从我身上过去。这叫担罪。我们不要忘了，此时此刻的摩西和亚伦是被以色列人攻击的，但是他们依然爱神的百姓，他们依然愿意为这百姓来承担罪，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要想到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1节到15节，保罗这样来劝勉，对不起啊，那这儿可能是我写错了啊，因为我是用 Google 翻译的，可能翻译错那个你呀，对不起，我没有把它改过来。在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所以你们要彼此要建立的，彼此要安慰，彼此劝慰的，而不是彼此攻击，彼此拆毁的。然后说12节，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劝诫你们的。所以你们要敬重在你们当中做首领的，敬重在你们当中服侍你们的这些人，这些人劳苦，要听从他们的劝诫。然后说，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他们也要彼此和睦。告诉这些弟兄姊妹，如何你要尊重这些在你们当中那些劳苦的、劝诫你们的、治理你们的这些人，要尊重他们。十四节，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劝勉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这里边就讲到说，这些弟兄姊妹们要尊重这些教会里边的长子，然后要彼此劝勉警戒，然后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尊重，我们要尊重，我们要敬重这些做长职的，意味着权柄出于神，因为他在你们当中劳苦。这里并不是说我们的长职，我们做带领的就完全，但是这是神所设立的次序。如果有什么不完全的地方，不是去拆毁它，不是去破坏它，而是去怎么样，要劝勉，而是要劝慰，要建立。看到这位摩西，这位亚伦，这位榜样，看没看到我们主耶稣的榜样？因为有一天这些长子们，他们要在神的面前受更重的审判，因为他们是带领者，因为他们是首领。所以当我们强调做长子的你要做榜样，一定要做榜样，我们也强调弟兄姊妹，我们要尊敬这些在我们当中劳苦的人，要尊重这些在我们当中劳苦的人，因为他有一天要在神的面前替我们担罪的。我们该做的我们没做，那就是我们的罪；我们该说的没有说，那就是我们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讲到，他说他是羊的门，他是羊的门，从他进去的都有永生，从别地方进去的都没有永生，跳墙的、走窗户的没有，必须从这个门走。然后进到这里边之后，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要使羊得生命，要使羊得更加丰盛的生命。然后主耶稣话锋一转，马上讲到说，狼来了，做的是什么事情？是杀害、毁坏、拆毁。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就是讲到说，我们长执会也好，我个人也好，我们都不完全，没有人完全。但是当我们投身到主的里边的时候，投入到肢体当中，彼此劝慰、互相建立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得生命，而且得到更加的丰盛。而就是这个我们中间这个破口就会被弥合掉，因着基督堵住了这个破口，因着真理堵住了这个破口，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堵住了这个破口。豺狼呢？豺狼也会看到这个破口，豺狼来看到这个破口，他要做什么？他要进来，他要毁坏，他要杀害，他要把这个破口打得更大。所以弟兄姊妹，为百姓担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的，因为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大祭司的一个预表是谁？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如何今天成为今天基督徒？我们今天如何的我们的罪得赦免？是因为这位耶稣基督，神为我们所设立的救主，这位大祭司，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担当了因我们罪所要带来的一切的刑罚、一切的咒诅。所以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第七章的第27节说，他不像那大祭司，讲到了说这位耶稣基督 这位大祭司不像那些大祭司，就是以色列历史当中那些大祭司，说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们要，因为虽然他是大祭司，亚伦也好，或者亚伦的后裔也好，大祭司，但是他也需要为自己赎罪，因为自己也是罪人，然后才能够为百姓献赎罪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而这位耶稣基督不一样，耶稣基督不需要反复的，这位神的儿子他不需要反复的献，他只要献上一次就永远的成就了，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也担当了我们因为这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刑罚。哥林多后书5:21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就是说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看他是背负着我们的罪，他对待他，他看他好像罪人一样，而把他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的罪算在他的身上，把他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但是这里边并不是说十字架上的耶稣是罪人，他不是罪人，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二性不可分开，也不可玷污，他只是背负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有在神面前称义。所以罗马书才讲到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牢记在心的，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谁能控告我们呢？因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安慰哦。所以我们从这位以斯拉，我们想到了这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他所献的祭，这样的挽回祭蒙了神的悦纳，他平息了上帝的愤怒，使我们得到了儿女的名分哦。他喜悦我们，因着喜悦他儿子而喜悦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我们的罪是神的儿子替我们担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这罪多么的可怕。我以前说过，就是我爸爸妈妈很爱我，但是他担不了我的罪，他想为我死没有用，唯有神的儿子他所献的赎罪祭才能够真正的平息上帝的愤怒。所以约翰福音17:3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他，认识他，我们就包括认识他的属性，借着圣经向我们显出他一切的属性，他的信实，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慈爱，以及借着耶稣基督，就是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向我们罪人所发出的旨意，这就是永生。所以当天使，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佳音说，在天上荣耀归于至高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都是从这位耶稣基督的里边，这位神的儿子的里边，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平安，我们也得到了神的喜悦，是因为他替我们来在担罪。所以弟兄姊妹，通过今天的经文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对罪呢有个认识，我们对救恩呢也要有个认识，不能够稀里糊涂的再过下去了。我们要悔改，悔改必须真实，不是只是说主啊我要悔改，悔改要真实，让人能够看出来，真实的意思别人可以看出来，不是我说悔改就悔改的，而是人家看出来说，哎，他好像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苦读，哎，现在里边充满了爱，以前的时候是很刻薄，现在哎，他怎么变得温柔？这不是我们装出来的，这是真实的圣灵的能力带领我们悔改所结的果子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这位公义圣洁的上帝，我们就不会肆无忌惮的犯罪，甚至我们不会轻易的去犯罪，我们犯罪只不过是偶尔为过犯所胜，这是保罗所说的。如果我们认识罪恶，我们就不会在罪恶当中流连忘返，贪恋那些 污秽的事情，那些卑贱的事情。如果我们要去认识这位担当我们罪的主，将我们从罪的刑罚当中所拯救出来的，从灭亡当中拯救出来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我们的一些软弱的上面我们挣扎呀，挣扎得不得了，我们就会回到这位上帝的面前，回到这救恩的面前，而不是我们在那里靠自己在那里苦苦的挣扎。我们会靠着主的恩典，主的救恩，而脱离一切卑贱的事。他必加给我们的力量，他不但指引我们的路，他也会加给我们的力量去脱离这一切的卑贱。我们要学习去依靠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效法这些前人们，他们是如何依靠神面对罪恶，我们今天也是如此，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或者来自于这个世界当中的引诱和试探的话，我们懂得如何的回到主的里边，回到耶稣基督的里边，来面对这一切的事情，来处理这一切的事情，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当我们做父亲的，如果孩子哪里做错了，不要就开始就大声的去骂他们。我们自己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像以斯拉一样，我们先回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主啊，我不讨你喜悦了，为什么？我没有把你所托付给我的孩子教管好，没有按照你的旨意在主里面来教养他。我们要在我们的神的面前成为我们儿女的一个遮盖，然后我们再去努力的学习悔改认识神，在主里把儿女教养养大成人。我们的姊妹们，拿起你的圣经去认识这位神在我们每一个姊妹生命当中，在婚姻当中的旨意，能够成为我们丈夫的一个好的一个帮手，而不是每天就是指责你这不对，你那里不对，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然后真正的成为丈夫的一个好的帮手，能够夫妻俩成为这个家庭里边的一个祝福的管道，成为儿女们的一个管道。神既然将儿女放在我们的权柄底下，我们就要成为他们的遮盖，成为他们的祝福。我们到工作当中也是一样，这些人放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是光，我们是盐，要显出来耶稣基督的荣美，人家可以看到说，哦，你是基督徒吧，而不是说你说我是基督徒，人家啊摇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放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为肢体，我们互为肢体，前面讲到我们要彼此什么，彼此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劝慰，而不是彼此的攻击，彼此的拆毁。我们尊重在我们当中那些劳苦的做自立的这些人，这些长职们，而我们长职们要知道，你要在神面前要替这些百姓担罪的，你们要更加的勤奋，更加的殷勤呢，更加的殷勤，在寻求神的旨意的上面要更加的殷勤，要成为教会弟兄姊妹的祝福。我们的长职不是一个简单的，不是一个官职啊，不是一个官职，而是一个属灵的带领者，属灵的带领者。那么我们反过来又讲，弟兄姊妹，不要因为我们的一些软弱，一些的不成熟，就是变成一种敌对的关系，不是要彼此劝慰，彼此扶持，彼此建立的关系。因为我们是肢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今天这几节虽然非常简简单单的经文，我自己读了许多遍，当我读这些的时候，我为着我自己读，成为我自己的一个提醒，成为我自己一个警告，这是神也在警告我自己，我相信也在提醒，在警告我们所有的人，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行在他的旨意当中，使教会真的成为基督的身体，能够健康，能够成长， 能够有见证，使人可以看到说有神在你们当中，这些人是属于神的，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讲说我们可以荣耀神。否则的话，这位上帝是大而可畏的上帝，我们要学习敬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满了感恩，因着我们也曾经是罪恶滔天的，不单是我们是得罪你的，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先也都是得罪你的，但是你却将这样的救恩赐给了我们，使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你，明白你的旨意，尝到你救恩的滋味，让我们不但可以分辨左手和右手，我们也可以分辨什么是尊贵，什么是卑贱，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公义。主，求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软弱，使我们可以行在你的面前，靠着你的力量，靠着你摆在我们面前的灯和光，就是你的话语，我们能够行在其间，使我们得以在你面前被建立，教会在你面前也得以被建立，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